การปฏิบัติ
修行啊
ฟัง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ไม่ได
้只是一味的听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真的动手去实修如果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行必须要持续的用功别让它断开了就像逆水划竹如果什么时候停止划船就会往后退比如这个持续参加禅修一段时间那就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一般的人呢心没有力量就会一直是这个散乱但是参加禅修的人不错看起来了之后不会觉得烦看了之后不会觉得有点烦躁别说居士了包括出家人刚刚出家然后去到解脱原寺早上坐着吃饭的时候这个旧的出家人和新的出家人不一样新的出家人其实还是居士只是披着袈裟刚刚出家心啊依然还不习惯称之为依然还没有法师的这种感觉依然还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出家人行为举止就会有点包括这个农坡的寺庙前面会有车就会不停的在送菜不停的移动然后这个车还没有来到他面前他的心已经跳到另外一个车上去了必须要训练一段时间刚刚好的时候就需要很认真的训练两三个月以后一旦动手修行了每个人就会说不一样跟居士的时候不一样在居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勤奋用功但是为什么不一样呢法龙婆所教的法那是同样一句话教居士教出家人一样但是领悟啊品尝到的味道不一样就好像是这个吃的是同样的饭菜但是这个胃不好消化不好这个消化食物不好另外一个呢他的胃很好他的消化系统很好他就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养分之所以分享这个是想说我们称之为很好很好的这些人他是一定程度的好比那个不修行的人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想真的好的话想在今生就真的取得道果的话修行啊必须要更加的浓郁更加的浓郁的意思并不是说打坐很久精行日夜精行如果打坐然后心呢一直是动荡不安的或者是哎一直都觉得抱怨哎太苦了太苦了那个是属于在修苦行假设一个人进行六个小时一个人进行半个小时那个进行六个小时的人是有在觉知在进行的心是安住能够分离名色能够看到身体在走心是观者这个他正在走上中道另外一个人呢他进行半个小时进行了之后很苦闷不想进行特别的苦闷被强迫要进行那个半个小时啊其实就是属于在修苦行这个太紧了那个并不是中道因此真正的这个中道并不取决于 说修行是在哪个姿势，这个进行的时间是多长，而是说要有带着觉知在修行，那个才是中道。如果修行了之后去压制身，打压心，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内在呢是不可以的，那是属于在修苦行的极端，让自己白白的受苦。或者有的人进行的非常漂亮，从外面看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但是心呢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走神，是因为仰赖于前面训练的很熟练，是这个无意识的在走，走得非常的漂亮，那个是属于太松的放逸的这个极端。即便是日夜在进行，但是如果心跑掉了，那个就太松了。如果进行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如果太苦闷了，那个尤其是太紧了。高僧大德有一个比喻啊，就好像是在吃饭，出家人吃饭或者是睡觉，有的人睡得很少，三天睡一次，或者是这个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另外一位呢睡六个小时，我们就从表面看，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个睡得少的人会更好，好过于睡多的人，睡得多的人不好，那是偷懒。事实上啊，这个每一个人的中道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属于很个性化的。有的人睡得少，觉性很好。如果睡得多了之后反而会昏沉，因此他睡得少，他是已经走上了中道，适合他自己。另外一个人呢，身体需要休息六个小时，然后非要跟他去对抗，那个就是修苦行了。或者是吃饭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他好几天不吃饭，有的人可以四十几天不吃饭，但是不吃饭了之后呢，心很有力量，决心很好，那个就不是在折磨自己，那个就不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另外一位呢，看到别人他不吃饭，他也想不吃饭，然后不吃饭了之后很苦闷，然后肚子也疼，头也疼，心情也不好，那个即便是饿了一天，那个也是属于在修苦行了。龙婆曾经遇到过一位高僧大德，他要分享，现在他还在，他九十多岁了，那是属于一位大的高僧大德。他分享说，他呀，他辟谷不吃饭很厉害，不吃饭了之后修行就会很好，但是不能不睡觉，他如果一天不睡觉，他就会头晕，而且需要连续睡三天来还债。他就分享另外一位高僧大德，这位高僧大德可以说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圆寂了，也就是龙普范长老。龙普范长老他必须吃饭才能修行好，不睡觉没有关系，不能这个不吃饭，但是这位高僧大德呢，他是不能不睡觉，但是可以不吃饭，因此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看我们自己，但是别去迎合烦恼习气，慢慢的去观察自己，说我们怎么做，我们的觉性会很好，我们的心会安住，跟自己在一起。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能够观察得出来，那我们就把那一点多多的去做，能够观察得了自己，知道说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用心的去做，然后不忘了这个，这个称之为正知。曾经听说过正知吗？觉性和正知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如果有觉性却是没有正知，不知道说什么适合自己，那个就依然还不行。因此我们必须要观察自己， 包括是修禅定，有的人想打坐，看到别人打坐自己也想打坐，然后吸佛呼陀之类的，然后就模仿别人，心不集中，静不下来，因为心不喜欢那样，心喜欢别的。或者有的人身体不适合这个禅修的业处，看别人做而且很好，也想去做但做不到。举阿姜宋才尊者的例子，阿姜宋才尊来这边讲法，那喜欢把龙婆的事情来分享，请允许龙婆今天来报一下仇。阿姜宋才尊者跟龙婆，这个是属于关门的这个弟子，就是一天在龙婆的疗房里面好几个小时，知道呢说龙婆修的是安般念、西佛呼陀之类的，但是阿姜宋才尊者修安般念修不了，因为他是这个鼻子堵的那种疾病，呼吸不太顺畅，所以阿姜宋才尊者说，哎，如果学龙婆的这个不行，因为呼吸不差。阿姜宋才尊者用的方法就是动了觉知，这个动了觉知，动了觉知，这个走了也觉知，这个扫地也觉知，吃饭也觉知，这个动了觉知，动了觉知，这样称之为有正知，有智慧，知道说怎么样的禅修的业处适合自己，而且不会忘了要去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龙婆修安般念从小时候就开始修，有一天去喜那拉医院这个看望一个亲人，那时候病人特别多，看到一个出家师父躺在走廊上面，躺在那个轮椅上面，因为房间没空都满了，所以就在走廊上面这个挂吊针，他的脸看起来特别的透亮，特别的透亮，龙婆起先走过去了没看到，第二个说，哎，这什么，回过头看，哦，非常的美庄严，所以就会跟他去亲近说，师父，师父您是怎么修行的，他说他佛陀，然后居士你是怎么修行的呢，龙婆说我吸佛呼陀，他说啊，你曾经想过吗，如果有一天如果你呼吸不了了，那你怎么修禅修业处呢，哎，所以他同样给了龙婆一个思考的点，因为那个时候只是修一点，就是修安般念，这个呼吸了之后很舒服宁静，然后一旦被他反问了说，如果万一哪一天被放了很多管了之后你呼吸不了，那你怎么修行，一旦获得了这个观点了之后，龙婆就开始选好几种方法来修行了，这么也修那么也修，但是要来到这点之前我们必须先要会做一种，如果我们像龙婆修安般念修了之后心能够集中下来，如果我们换修别的同样也能够集中，因此起步的阶段先选择一种，然后呢一旦得到一种很熟练了之后呢，然后再去试别的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那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突破的。这个修行啊，我们要看自己什么适合我们自己，我们就选择那个，然后呢我们不要放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直用功，龙婆去顶礼一位高僧大德，他的侍者一看到龙婆的脸就高兴了，他就会急忙让龙婆先去坐着等，让其他的居士们顶礼了之后出去，顶礼了就出去，一旦居士出去了之后就关门了，禅堂的门就关上了，龙婆就做禅修报告，他就坐着听，一旦禅修报告做完了之后就离开了，傍晚了在外面走的时候遇到了他， 他问说，居士你怎么做得到的？农婆一年去顶礼一次这个长老，他能记得住。说居士你怎么做得到的？你一年了，就像出家人修行十年二十年都没办法像你这样。农婆就回答他说，我一直在用功，我一直在用功，从一起床到睡着那都是修行，除非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做到像农婆这样修行啊，并没有选择说一天这个修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如果我们还觉得说修行啊就是一天修行一个小时，或者一天修行两个小时，或者一天修行六个小时，那就我们依然还太疏忽大意了，还太过于松懈了。那怎么做呢？我们才可以能够一整天修行呢？除非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必须思考的时候，觉性是聚焦在工作上面，禅定也聚焦在工作上面，智慧呢也是在思考着这个工作。那个时候没有在觉知身，也没有在觉知心，因此那个时候是无法修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曾经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能够做得到的话，我们才可能一整天能做到修行。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在禅堂里面修禅修的时候能修行，在日常生活中修不了行，那就依然还差距很远。阿伽曼尊者曾经教导，龙坡没有赶上阿伽曼尊者的那个时代，那个没有赶上，但是他的弟子龙坡曾经有去亲近过好几位高僧大德，一位是这个农卜苏哇长老。农卜苏哇长老分享说，阿伽曼尊者教导他呀，修习禅定太多反而很慢，思维分析太多就会散乱。真正修行最重要的重点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有觉性，他是这么教导的。因此我们要打坐一次十个小时，心静止空空的，他说这个会很慢。他是慢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入定很微细，来到无色界定会很慢，那要几万个劫呢，这个死了之后变成了无色界梵天，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了。佛陀悟道成佛了好几位也意识不到，因此修禅定很多的话就会很慢，尤其是证悟到很微细的这个梵天，尤其是无色界梵天，很难提升呢。他就说这个思维分析太多就会散乱，有的人不修禅定不停的思维分析，比如说思维的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肉是不美不漂亮的，是不净的，是这个无常的，不是我之类的，而是一直很陶醉在这种思维分析里面。在我们思维分析的时候，到了某一点，心就会有快乐，就会有快乐，就会有宁静出现。这个谁有做过吗？我们思维这个某一个板块的法，一旦我们明白了那个法的话，心可以集中，心会有快乐。因此在思维分析的时候，那依然是属于在修奢摩他，那个不是毗婆舍那，因为依然在想在思考分析，只要还有在想，那就不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必须去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身体的三反应，看见新的三反应，那个才是毗婆舍那。如果有还在想，那就不是。因此如果想得太多，想得太多，想到甚至是这个心力没有了，那又会开始散乱。怎么散乱？散乱在法里。群经遇到过吗？有些人一旦看了谁就拼命的开始讲法了，而且讲法了之后呢，刹不住的车，说。龙坡曾经遇到过一个出家人，曾经遇到了，不认识他，然后这个顶礼他，顶礼他之后就开始讲法了，而且讲得越来越快，语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的弟子就会坐到后面，站在后面等着。他说着说着说着说着最后晕过去了，这个直接晕过去了，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了，心啊说法了之后就是这个控制不住了， 曾经去到一个寺庙，有一个出家师父圆寂了，然后刚好有一个出家人在那个地方等着，就那个人导致很多的人不敢进寺庙，因为一旦见了谁，他根本不关注什么谁来做什么的，根本没兴趣，就是拼命的教法，就说着说着说着说，没有觉性啊，散乱在法里面，因此要思维法，必须要懂得去刹车，必须要懂得能够控制自己的心，不然讲法了之后刹不住车，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的。那个是属于毗婆舍那杂染的一种，毗婆舍那杂染。所以他才会开始说修禅定修了很多，让心空空的就会很慢，思维分析太多就会散乱。如果思维分析的刚刚合适，心是可以宁静，心可以集中的，但是如果想的太多了，思维分析太多就会散乱。思维分析的这个刚刚合适那是很好的，不说不好，修习禅定很好，但是修禅定修的太多就会变得很漫长。那修行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开始说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好几个人说啊，没有打坐，没有精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培养觉性。龙婆一看脸，这个你在日常中根本没有培养觉性，你依然在散乱，但是你看不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怎么做？我们必须要训练得很好，即便是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我们减少了根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门，在我们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看什么，对吗？声音我们也没有要想着听什么，气味我们并没有想闻什么，我们舌头我们并没有想着吃什么东西，只剩下两个根本，也就是身跟意。比如说我们打坐或者是我们在进行，我们就有身和心，要有这两个，让有身和心，身体走，心是观者，身体坐，心是观者，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这么训练。一旦我们减少了根本，然后我们就去看，我们去观察，我们观察哪里？我们如果需要修行宁静，我们要把注意放在禅修的业处上面。比如像龙婆，如果需要修行宁静，那就会把注意放在这个所缘上面，也就是呼吸上面，然后跟呼吸在一起，呼吸这个是重点，然后心就会宁静。然后另外一种形式的禅定，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所缘上面，而是注意力放在心上面。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就做这两种，如果哪一天特别散乱，那我们就让心呢去休息在单一的所缘上面，心就可以获得宁静，心宁静了之后就会获得力量。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做固定形式练习了，我们的心有了力量了，然后别只是意味着宁静，那个愚蠢浪费时间，那我们就修另外一种禅定，就是用心作为主角。如果想宁静呢，以所缘为这个主角，比如说跟佛陀在一起，不想别的，就只是意味着跟佛陀在一起，心就可以宁静。但是如果想要让心安住，在我们的心佛陀的时候，心跑到佛陀上面，然后不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持续在一起，那个是属于这个宁静型禅定的重点。但是如果我们换看的角度，我们并没有去看所缘，我们是观察的是心，但是别紧盯心，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心。比如我们吸佛呼陀这样的，我们的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我们并没有关注说必须要宁静在单一的所缘上面，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是心，这个呼吸了之后心跑去想了，知道说跑去想了，心跳进去紧盯单一的所缘了，知道说心跳进去紧盯了，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跑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全部能够知道，心跑去想知道，心跑去紧盯也知道，心跑到过去跑到未来全都知道。在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地方，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个是非常重要的点， 能够说决定了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能够培养觉性。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并不是走在马路上面就不停地提一落处然后被车撞，不是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培养觉性呢，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听，有鼻子就闻，有舌头就去尝，有身体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触，然后有心就去可以想去演绎造作。但是眼耳鼻舌身意方面有任何根尘接触了之后，心里面有产生了任何的反应，心就会动荡起伏，有时候会是苦，有时候是乐，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是不善，有时候迷失去想，有时候迷失去看，有时候迷失去听，这个心就开始工作。在心里面发生的，在根尘接触之后心里面所出现的这个情况大概是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女了，我们的心里面升起了贪心，我们看到漂亮的花心里面觉得快乐，或者是天气很凉然后心里面很快乐，心里面升起了快乐，我们要有觉性知道什么在心里面升起了，苦的感觉升起了我们知道，乐的感觉升起了我们知道，善升起了我们知道，不善升起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种去觉知感觉。另外一个是知道心的行为反应，我们的心从来没有静止不动过，一会儿跑到眼根，一会儿跑到耳根，一会儿跑到鼻舌身意根。佛陀曾经开始说啊，心啊，它生灭的速度非常快，一颗心升起，一颗心灭去，日夜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心跑去玩的速度非常的快，心跑去玩的地方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而已，跑到眼根也就是跑去看画面，跑到耳根也就是跑去听声音，跑到鼻根就是跑去闻气味，跑到舌根就会跑去感知味道，跑到身体上面去感知到身体方面的接触，跑到意根就是去感知所有的法的所缘，也就是我们想的那些内容。那心呢跑去玩的能力特别强，如果我们去训练，除了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说当下有苦乐的感觉好还是坏的感觉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心的行为举止，要想看到升起的情绪，心里面升起的感觉，那个也可以，或者是看心在六个根门生灭的那行为举止也行。那我们观心会这么观，我们要做固定形式的练习，修行业处了之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我们这个打坐的时间久了之后，我们的房间里面特别热，然后出了汗，我们心里面很烦，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心情烦呢，要及时的知道。正在热的时候有风吹了过来，这个很清凉，哎，感觉到很快乐，要知道说心有快乐，就是这么去训练，真的去训练。或者我们打坐这么坐着，心散乱不愿意集中，我们烦躁了，我们烦躁及时的意识到说心烦躁了，打坐了之后心集中很舒服，有快乐，知道说有快乐，知道说喜欢，这个心的集中，知道说喜欢，心有快乐。这固定形式的用功啊，我们就来训练去及时的知道心，也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里面升起的感觉，或者是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行为举止。心的行为举止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坐着西佛护陀，突然之间心跑去想别的了，心迷失到一根了，迷失去想了，去训练去觉知，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行为举止。在我们在固定神明用功的时候，我们来训练观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出来，变成观者，就会变成观者，就会看到苦乐善不善之类的，他们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心。心本身啊，在六个根门眼耳鼻舌身意生灭的心，它也是无常的，也是无法控制的。我们一旦训练在固定形式中训练的非常熟练了，我们就出来在外面的世界可以去打斗了，就类似于我们的拳击已经练习得很好了，到了时间我们就到舞台上面真实的去打斗。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训练得很好，但是不出来跟别人这个比赛的话，就不可能得冠军。这个就像修禅修一样的，不会获得冠军就是无法取得道果。因此我们先要在我们的禅堂里面，在我们的房间里面训练得很好， 一定要训练两种，记得住吗？如果哪一天散乱，就带你心去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持续在一起，用所缘作为主角，这样心就可以获得休息，就会有力量。如果心有力量了之后呢，就用心作为主角，修行业处了之后呢，我们的心是苦乐好坏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去演绎造作什么及时的知道。这个一旦我们非常的熟练了，读自己的心非常熟练了之后，一旦我们来到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并不只是用到身跟心这两个根本，而我们是用的是六个根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的六个根本，有眼耳鼻舌身意，每个都用，而且没有刻意要去用哪一个，心会自己去选用哪一个。有时候又会去看，一会儿又会去听，有时候又会去闻，有时候又去尝味道，有时候又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有时候又会心方面去想的。这个心它是自己工作的，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眼睛接触画面，心里面升起了感觉，有觉心及时地意识到，耳朵听到声音，心里面升起了感觉，有觉心及时的知道，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心里面升起了变化，有觉心及时的意识到，这个心接触到念头，在心里面升起了变化，有觉心及时的知道，看到没？在日常生活中啊，不是说一旦眼睛看到画面就标注说看到了，看了看了，这个全是奢摩他。这个或者耳朵听到声音，好像就是听到了，听到了，那个依然不是毗婆舍那，那个也不是在日常生活培养觉性。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又说哦，蹄一落处，这个被车撞死了，还没有过马路呢。这个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啊，就是像日常生活那么去生活，但是要读得出自己的心。有眼睛就看画面，耳朵就去听声音，有鼻子就去闻气味，有舌头去尝味道，有身体就去感觉接触。有心呢，并没有去禁止他，他要想要演绎要造作，要好要坏要苦要乐，并没有去阻止他，只是说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因此要想在日常生活的培养决心啊，能做得到的话，必须要有决心，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根尘接触了之后，六根本升起了，接触了之后有快乐升起了，要知道这个六个根本接触了之后，心里面苦升起了，要知道心是善的，这个根本接触了升起了，是善的是不善的也要及时的知道。心有任何的行为举止迷失到过去，迷失到未来也知道。这个有行为举止跳进去紧盯，紧盯呼吸，紧盯手，紧盯脚，紧盯腹部，知道说心有行为跳进去紧盯了，或者心有行为举止跑去想了，也知道。必须要及时的知道心，才能够做到在日常生活中的培养觉性。如果及时的知道不了自己的心，在日常生活的培养觉性，那是无法真的做到的。那最多就只是在修苦行，也就是不停的在打压自己，一整天在压制自己，所以一整天在修行，那个并没有在修行。龙坡修行啊，龙坡就是这么训练的。这个训练就读自己的心，一起床就开始。这个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去看醒过来的过程，心会先从有分心里面出来，但是还不知道说要去感知什么，就会先出来，然后升起了感觉跟念头，然后下一个瞬间才会把感觉来扩充到身体，就会发现到身体以哪个姿势躺着，这个躺着是张开嘴巴的，还是在左翻的，还是左侧躺，还是右侧躺，马上就看到了。因此，如果我们训练得很好，从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我们就知道了。一旦出来了之后，如果接触念头，一旦就只是出来，依然还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必须要先有触。一旦升起了，然后意识到了，哎，今天是星期一。一旦意识到说今天星期一，很郁闷。又到了时间必须要去挤车了，然后这个去工作了，心就会很厌倦，觉得苦闷，这个决心马上捕捉到了，哎，心开始厌烦了，只是一起床，一起床一想到说今天是星期一，开始厌倦了，一旦想到说哎，今天是礼拜四，有快乐，一旦到了礼拜五就很兴高采烈了，谁是这样子的？ 能读得了自己吗？这一点会太难吗？会难吗？不难的。如果难的话，龙婆是做不到的。龙婆并不是能力多强的人，但是龙婆是一个非常忍耐的人，就是不停地观察，不停地观察，不会轻易地相信。因此龙婆这个是一个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人。这个现在泰国有很多的那种很轻易的去相信了，然后现在说泰国人有 70% 的人是很容易轻信的那一类，另外一类是这个不会轻易相信的。不轻易相信的也许不是佛教徒，也有可能是别的线路的。这个去观察，一起床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觉知起身必须要洗澡。冬天的时候，像这样冬天的时候一早上必须洗澡，心会不寒而栗。以前古时候没有什么热水器之类的，热水器根本没有，有的都是在缸里面的水。大家谁曾经这个洗澡用缸里面的水洗过澡的人举手给龙婆看一下，那老了，相信吗？老了。现在年轻人不会了，在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看到缸里面的水就会很害怕，不寒而栗啊。第一瓢的时候是最可怕的，看到没？一旦来到第四瓢的时候就开始不害怕了，最后一瓢呢开始很高兴了，然后把身体一擦干。这个本来是不寒而栗的，害怕的，到了没有什么感觉，一旦把身体擦了，身体很温暖，有快乐了，很高兴了，看到没？心这样的变化，仅仅只是洗澡啊，心都已经变了很多了。在起床洗澡之前，冬天看到缸里面的水的时候心害怕，洗的时候带着害怕在洗的，然后洗来洗去，这看完了之后就开始高兴了。一旦洗完了，把身体擦干了，把衣服穿好了，身体比较温暖，然后冬天的时候洗澡洗完了之后会身体很温暖的发热，会有快乐吗？会有快乐。这个可以读得出来，说现在心有快乐。这个龙婆在吃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居士，然后就走去看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好几个餐厅，走了走去看了这一家，哎呀，跟昨天一模一样，这个也跟昨天一样，但实际上一整年都是一样的。他曾经卖什么，他就是卖的原来的那个，他不会卖别的的。那就会这个，哎，烦到已经没有选择了。哎，算了算了，那就选这个吧。第一口的时候，这个是自己最喜欢的了。第一口的时候，哎，好吃。接下来不停的吃，那个喜欢的感觉程度就降低了，别只说吃饭了。假设我们喜欢吃榴莲，特别喜欢吃金枕榴莲，然后第一口是最好吃的，最喜欢的，对吗？到了第二十口的时候就几乎要呕吐了，不好吃了。这个感觉它就在变化，它的程度就不停地在变化，本来是由喜欢来到不喜欢，由不喜欢来到喜欢，这个它一直在变化。我们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观，要吃饭我们也可以修行，洗澡也可以修行，去大小便也能修行。今天排泄，今天便秘会高兴吗？便秘了之后能够排泄了之后高兴吗？高兴。能够就去读心嘛？那难在哪里呢？或者我们正在开车，车堵住了，看到很多的车被红灯堵住了，我们是第二十辆，我们接受得了。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堵车的第一辆，我们是最心痛的，这个是最疼的，最心痛的，这个生气了，说前面那一辆啊，真是就跑了慢了一点点，导致我没跟上，看到没？他去那个地方了，真就是这样子，对吗？这个就是禅修，明白吗？禅修并不是闭上眼睛什么关在房间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禅修，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只是看到绿灯就高兴了，看到绿灯了，然后如果我们是第五十辆车，哎，行还是不行啊？能过还是过不了？神奇有这样的感觉吗？一旦快靠近了，哎，前面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一旦黄灯马上踩油门冲了，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要好好训练。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一天啊，那我们修行的时间啊就太多太多了，我们修行的时间就太多太多了。那有一个这个调查报告，就是那些对于在办公室办公的人啊，一整天号称说，哎，我工作了10个小时、12个小时的那些人，办公族，那在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其他剩下的时间呢，全部走神，想这个想那个，跟工作根本无关。因此，事实上，我们如果不把时间去用于走神呢，一整天我们有修行的时间特别多，真正在思维工作只有4个小时，那个 OK， 这个他请你来工作，并没有来请你修行。那个以前龙坡认识一个这个女同志，她来请龙坡帮忙，这个鼓励让她变成局长。龙坡说啊，龙坡无法鼓励你。然后你先要去工作，如果你工作不知道要做什么，可以帮忙让你去想做什么工作。他对龙坡生气了，什么人，你这么坏，这个心肠这么恶毒，我要修行的，为什么要去工作呢？告诉他说，他请你来工作的，不是请你来修行的，这个你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知道职责，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在欺诈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呢，难，对于一般的人读不出自己的心的这一类人是很难的，但是对于那些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的人是不难的。我们要想能够快速读出自己的心的方法，就是就做固定形式练习，然后去读自己的心，去修行我们所擅长的某一个业处。如果想宁静，就带你心去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或宁静。但是如果想能够开发智慧，就必须要让心安住，必须观察自己的心，但是别盯着它。如果你盯着心看，它就会静止不动，不会让你看它在做什么了的，它空空的。如果我们想训练，我们就去读自己的心。我们修行业处，今天心散乱，我们会烦躁。心不宁静啊，我们就会烦躁，知道说烦躁，我们就去训练去读自己。今天的心宁静很舒服，有快乐，知道说有快乐，知道说喜欢，说连着于这种快乐，这么去训练去读。打坐进行了，这个心跑去想了，知道说心跑掉了，这个不好的行为了，这属于心跑动的这个行为，这个去训练去读，读这个感觉和是读心的行为举止。如果我们读这个读得很熟练的，在日常生活中修行，那就再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了，那个它也不是修苦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打压自己。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听，那走不会只是意味着这个盯着脚前面在走的，然后有在哪个地方眼耳鼻舌身意去接触境界没有关系，但是接触了之后心里面产生了变化，有决心要及时的知道，就是这个，就只是这个，那你有什么难的呢？然后一旦我们整天这么关了，我们心就会开始有力量，就有力量，因为有决心，不时的有在有决心，在我们在不停的培养决心的时候，心有时候就会翻转集中，然后宁静空，宁静空一段时间之后又会退出来，然后这个继续观这个根尘接触之后的变化，感知变化一段时间之后，心又会翻转来修宁静，就是这么翻来翻去的，在宁静型的禅定和安住型的禅定开发智慧之间相互切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次开发智慧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人没有，这个心就是这样一直在切换来切换去的，真正在开发智慧时间是不多的，只需要求心是对的就可以了。因为开发智慧呀，有时候并没有准备好要开发智慧，一旦决心觉知的一瞬间心在安住的话，就会升起了领悟了，哎，这个身体在视线三反应，这个身体视线三反应，心在视线三反应，就会升起了领悟，然后呢心就会有喜有乐升起，有时候呢心会亮堂，保持一个星期，会非常快乐， 比如龙破不太喜欢打坐，因为这样的性格不好，那后面可以打坐了，以前呢会看不起，觉得打坐了之后，从小时候就开始打坐根本没有任何的收获，一旦开发智慧觉得是获得了那么多收获，开发智慧一段时间之后力量不够了，必须要回去重新修，如果不去修的话心就会没有力量，那就不行，就是慢慢的去训练，每一天去训练，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平顺的前进，不会这个先摔倒了。好几个人呢，走着走着，然后掉到马路的旁边的这沟里面去了。很多人真的很可怜，想很好，求上进，但是呢心呢不够，因为这个粘着于世间，这个被世间吸跑了，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怜，世间把你吸过去了，以为说会有快乐，会很享受，但是很快就会知道了，依然还年轻就会觉得说，哎呀，那等了老了之后再来修行，老了之后修行困难了，要打坐就会腰疼头疼，这个筋行呢腿也会不行，做什么都不太行了，在年轻的时候又会被世间拉走了，这个一整天都是做那些好玩的事情，但是到了老了之后想修行那是不可能的了，心啊已经被烦恼习气软卧很久了，太脏了，就类似于这个肮脏已经渗透得很深了，要想把它洗干净不容易的，因此还年轻的时候就来训练这是最好的，如果因为这个布还不是特别脏，有吗？有，等一下来做禅修报告就会知道了，这个布啊脏到什么程度。好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固定型什么用功是用的安邦念，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在日常生活中会用观身观心，需要在今生断十个劫，不知道卡在哪里，请求开示。修习安邦念呢，它是无法断这个身见劫的，因为那是属于禅定。比如我们以为说这个佛陀是透过安邦念证悟的，不是的，佛陀修安邦念，一旦心安住有力量了之后呢，他审视这个缘起法，审视说苦是怎么升起的呢，苦呢是源自于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之所以会把它抓取起来是因为执着，因为它挣扎造作，因为挣扎造作是因为它执着，因为执着抓取是因为有欲望，它怎么去审视，它是看到事实的，因此如果我们想清除身见劫，那就必须要去观身见劫，是心的错误的一种见解，以为说这个身心或者是名色五蕴就是我的，因此如果修安邦念，一旦心安住了之后就去观，坐着的身体、啊、是真的是我吗？坐着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慢慢的去清洗错误的见解，以为有我存在的错误的见解，苦乐的感觉它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是可以命令它升起吗？是可以禁止得了吗？那命令不了控制不了，那不是我，因为我们控制它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感受也不是我，记忆界定有时候能记得有时候记不得，命令不了，造作好造作坏也就是行运，心是好还是坏能够命令得了吗？说别坏他也会坏，一定要好他就是不好，就去看事实。至于四蕴呢，也就是升起在六个根门的心，眼睛是去看画面还是去听声音还是去想，那个它是自然自己在运作的，我们命令不了，就去训练去看事实，修习安邦念让心有力量安住，变成知者观者之后呢，直接去观运界，每一个运每一个界不是我，不是我的，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要这么去用功。修习禅定很多并不会导致升起智慧，那是两回事， 禅定呢是属于让心宁静和让心安住，至于开发智慧呢，那是属于训练心安住之后呢，让它聪明。好，二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经行半个小时，打坐半个小时，用念诵灭达古拉阿拉含灭达，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和观嗔心。前面的修行指导老师指出说是在打压，在进行和打坐的时候心连着于宁静，请求龙婆开示。宁静好过于不宁静，但是宁静的也必须开发智慧。如果心宁静到禅那的程度出来观身，如果一点点宁静，就像我们大家呈现的这个宁静一点点，那就去读变化的心，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有什么变化出现的，紧随着去知道，紧随着去观他们，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我不存在。一号跟二号并不说不好，你们的训练很好，心有力量，很有力量，但是现在来到的说心有了力量之后必须要出来开发智慧。以前呢有一个共生的一个项目，他会恭请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请教阿姜摩诃布瓦尊者说，如果我拼命的去修禅定的话，我会升起智慧吗？他说不会的。然后那是两回事，禅定呢是属于禅定，有训练的方法，那开发智慧呢要另外一种来修，不是说不停的呼吸就会升起智慧。大家会误解以为说佛陀悟道成佛是因为修安般念悟道的，不是的，安般念仅仅是工具，让心有力量安住独立凸显起来，然后他就去观因果，因果不停的观因果的生灭，起先他会去从结果找因，接下来从因找果，不停地这么来来去去，最后就明白了缘起法，证悟了四圣谛。他这是另外的这个过程，他并不仅仅就只是修心宁静，但是如果心不安住去开发智慧呢，那个是会散乱的，皮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全部都把它吞没掉了，不行了。二号也很好，二号去观身体不是我，不停的去观身体不是我，一而再加上的重复去看。二号很好，心力很强，只是说现在要去观身不是我，不停的去观，接下来自然会更清楚的看到心。三号，三号有在散乱，你知道吗？知道就很好。三号打坐固定形式，每天20分钟，日常生活中会观身体动，有时候大脑就会有点苦闷，请求龙婆开示。大脑苦闷随他去，那是大脑的事情，大脑苦闷心不喜欢，知道不喜欢，想让苦闷消失，知道想要。如果什么时候心是中立的，心就会宁静下来了，就会很轻松，就会变成观者，就是很轻松的变成了旁观者的，轻松的去观了。依然想的很多，三号你想的太多了，依然想的太多，那就去修行自己的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心跑去想的知道，心跑去想的知道，多多的去训练，接下来你就会能够知道心的行为举止，喜欢跑掉，喜欢迷失。一旦你知道这个了，接下来一跑掉了，马上就会意识到了。四号，固定是这么用功，是透过一天进行一个小时，观身体动，看这个心的境界。日常生活中观身体的这个动，紧随着观念头，看到说一旦紧盯身体，就会就是呼吸一下，请求龙婆开示。很好，继续用功，继续用功，观身观心，不停的去观身心工作，然后去稍微界定他一下，说不是我，身体不是我。感觉念头这个也不是我，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感觉到吗？控制不了，从这个角度去看它，那个是无法控制的，这个现象无法选择，选择不了，训练不停的去观，每天做固定式练习，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你现在心也很好，已经开始有力量了。 只是说心有了力量之后呢，那就必须要用心去工作，去修毗婆舍那。修毗婆舍那至少必须要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心必须安住，要有镇定，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第二个，有决心去觉知明法或者是设法，而不是决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决心觉知身，决心觉知心。第三个，要有想运去界定这个身心的三法印。想运是属于是最难说的一个词，最不好描述的一个词，就类似于有点在思考。比如说我们观身，我们思维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依然不是想运，这个是在想，这个是在思考，这个是属于思维。但起先呢，也许是需要依赖于去思维分析，说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想运了，它能够自行运作了，就不需要去想了，不需要去想了。决心一旦觉知身体，安住的心的话，就会能感觉，那是感觉，就会感觉了，身体不是我。心是安住的，决心觉知苦乐的感觉，想运就会看到，不是我。苦乐的感觉也不是我，它是无常的现象，它是无法保持的现象。起先也是需要有思维分析帮忙，但是心如果训练让他看，他已经会看了，已经有了从三法印界定的响应了，到那个时候就不需要思考分析了。我们心安住的话，也就是有镇定了，然后有决心观身观心，这个属于正念，然后去界定，是在没有刻意的时候而去界定，界定身，界定心，是三法印的角度去界定，他们会自行看到。比如有的人在刷牙，刷牙手在动动动，无缘无故突然之间心开始界定了，哎，这个一结什么不知道，不是我了。这个称之为他在界定，但这个界定依然很可怜，只是手看到的，只是胳膊，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那不是在想。在起步的阶段是需要先依靠于想，龙普顿长老开始说，想多少也不知道，停止想才知道，但是必须要仰赖于想。仰赖于想是为了什么？是不停的去从三法印的角度去想，心安住，决心觉知身体，去想到说身体是在四天三法印，心安住的决心觉知感受受想行识，然后去界定他们的三法印。这点很好，但是如果一味的去思维分析，那就还没有去毗婆舍那，必须要让心自己去界定，那个才是。如果有的人曾经修行过了，一旦心宁静安住的一瞬间，马上会自行去界定了。而有的人以前没有修过毗婆舍那的话，那就帮忙他透过去思维分析来帮忙，来去铺路。因此在想运进去界定的时候，已经没有思维分析了，没有在想了，而他是自行进去界定的，慢慢的去训练，有一天就会自然会提高。四号的心跑去想了，你知道吗？好，五号。固定型用功是透过打坐，每天早晚打坐，在日常生活中有决心觉知身觉知心，一旦心集中就会开发智慧，努力的去观身，身体是苦，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知道说这样开发智慧是不是真的，还是说自己想象的。你现在依然是处在想的阶段，那没有关系。刚才龙婆所以才会说啊，先仰赖于想，仰赖于想。如果心训练去看，一旦觉心觉知身体，然后就会知道说这个身体在四贤三法印，决心觉知感觉念头也会看到三法印。但是起步阶段是先要仰赖于去想的，长老开始说想多少也不知道，只要还在想，那个不是毗婆舍那，只有在觉知知道才是毗婆舍那。这个想多少也不知道，停止想才会知道，只有从想里面松脱出来，要看才看见照见，那才是毗婆舍那。但是必须要仰赖于想，想多少也不知道，停止想才知道，但是必须仰赖于想。在仰赖于想的时候，那是属于在铺路，是有一天啊，相愿才会可以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行去界定。 因此起步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你的修行很好，但是只是说心特别喜欢紧张，也要知道心紧张很快可能会就心脏病发作了。心紧张的时候呢，这个深呼吸，忘了世间，忘了所有的一切，那先深呼吸，轻松的深呼吸，紧张就会消失。好，到了六号，固定时用功是透过早晚打坐，这个每次30到40分钟，日常生活中觉知身觉知心，然后经常迷失去想，看到烦恼习气，哪段时间有力量就会看到身心是不同的部分，不是我，如果心力下降就会迷失很久，觉知很少，请求龙婆开示。早晚用功半个小时，这个也很好，但是如果能够增加的话就会比这个更好，因为力量啊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还不够。寺庙有个女众，她是很喜欢说的一个人，喜欢做很多活动，龙婆看了好几年了，龙婆就可怜她，所以龙婆就那天对她凶。她现在呢可以打坐一次6个小时了，这个起先打坐的特别痛苦，哎呀，这个5分钟几乎就要死了，要死人了，10分钟就要死人了，让他忍耐，忍耐就坐着坐着坐坐坐。现在后面打坐，后面呢会报告，一打坐就宁静了，就会有快乐，很舒服，就放任让他舒服一段时间。最近来一次来报告的时候，打坐了之后心集中、宁静、舒服、无缘无故的，然后全身都发麻。几乎类似于感觉到这个是纯粹的苦啊，是这样子的，必须要力量足够。那五号呢？那六号，六号要把禅定增加一点点会很好，然后而且要忍耐，而不停的去观这个身体啊。你是爱美爱漂亮的人，就去观身，直到看到根本没有什么，除了苦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七号。固定时用功或者是打坐和静行，在日常生活中观这个西佛呼陀，日常生活中就会觉得心安住很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就会遇到工作的问题，感觉到心没安住，请求龙婆开示。心安住了之后就继续去修行，心没有安住那你还是继续修行，不停地去用功，心不会蠢到说不进步的，忍耐，不停地去用功，别想要好，如果想好的话就很难好了，要以中立的心去用功，去因上面好好的去播种，别期待结果就会很好，如果期待结果就不好了。因此无论是苦是乐，无论是好还是坏，事实上他们全部都是平等的，包括工作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外境而已，一个境界而已，就这些境界让心会苦，那我们去解决这个工作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要回来看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苦闷是因为心有欲望藏在背后，想让这个工作结束，想让工作很好，要去及时的去知道，如果心真的是中立的话，无论是什么都是平等的，慢慢的去训练，你的训练不错的，很好。八号，八号是中国人，在进行的时候看到心有苦而且挣扎，想到龙婆开示过说如果抓不住的话就放开它，当时心就脱落了，现在有烦恼的时候心就会不规律的这个震动，觉得特别难受，就会去思维做死随念，请求龙婆开示。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不需要讨厌它，不去喜欢，也就是不说跟着他跑，也不去讨厌他。烦恼习气升起，你只是去看到说有一个境界出现了，就好像风吹过来了，风也会吹过去啊。然后去看那个仅仅只是一个来了就走的现象，我们的心不会迷失在满意跟不满意里面， 保持中立，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对所有的境界都保持中立，快乐升起，心呢也不会满意，保持中立，苦升起呢，心也不会不满意，保持中立，宁静呢，心也不会迷失在满意里面，散乱呢，也不会迷失于不满意，就会契入中立。慢慢的去训练，现在你的心依然不中立，依然会很纠结，因为依然很想好，就要去及时的知道想要好，那个就是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因为想要好导致你变慢了，你明白吗？明白了就很好。现在在寺庙每一天中国人特别多，中国人从好几个国家来了，好几个国家来，一天几乎有时候到100人。泰国人曾经很多的，现在退出去了，到后面到了常常靠墙了，甚至我们再也没地方退了。再退，那退的话就退到禅堂的外面去了。问说龙婆看了之后是什么感觉，龙婆看了之后觉得可怜，也就是佛教一旦消失了，没有了，要去到外国去学法，要去把法再求回来，那个不是容易的事情。一个困难就是行程出发就难了，然后开销很多，然后另外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语言，因此有非常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努力的保护好这个佛教，要学了之后要明白，要动手去实修了要明白，这样我们要去呵护佛教。接下来呢，那些有兴趣的人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就很值得惭愧，就会丢脸，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现在龙坡的寺庙几乎已经变成了这个国际寺庙了，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各个国家的，既包括这个中国、印度，还有西方人很多。因为法呀，它并不是属于谁的，它是属于中性的，仅仅只是说他们来学，他们难，他们会比较困难，我们大家很容易学，别疏忽大意。以前龙坡去求法的那个时代，那已经很难了，以前的高僧大德会更难，他们要这个行脚，类似于在行脚的过程中可能得病了，死掉了很多，这个蛇来了，老虎来了之后，很多情况。龙坡的那个时代只是去坐这个公交车，坐这个火车，那高僧大德的那种问题跟龙坡那一代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龙坡那一代的人的问题就是赶路很容易了，这个不是问题了，那问题就是很难请假。但是高僧大德不需要请假，他们想走就走了。但是每个时代啊，他都会有优缺点不一样。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要想学法很容易，一打开视频就看到了，一打开脸书，然后打开网络 ,tamma.com 就可以遇到法了。一旦我们很容易遇到，哎，先放一放吧，那等有空的时候再来看吧。就可怜就可怜在这里，什么时候才可以学得懂啊？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教法学的人就会来跟龙坡一直来分享说，哎，他们教的跟龙坡一模一样，龙坡也不说什么，哦，跟龙坡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你的心根本什么都不懂呢？根本没有觉性，没有禅定，没有智慧，什么都没有呢？那个说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并不说必须是说出来了之后呢，听的人都同样能够听得懂，语言是一样的，别说到四念处谁都说，这个来自于同样的一本经书，谁都能说，但是心会还是不会呢？以观察的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说教的跟龙婆一模一样，跟龙婆教的一模一样，只是文字上面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实质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说了太多也不好， 我们大家可以试着多多的听龙婆的，然后动手去实修，去读自己的心，去观身观心。哪段时间能关心就关心，关心关不了就关身，关心也关不了，关心也不关的去修习宁静，不停的去用功。五戒必须要先去持守，把它作为基础。有的人根本不持戒，不交戒，然后就要去打坐，然后奇奇怪怪的去进行乱七八糟的，然后带着去散乱，然后修的人能够会得什么？能得到会有快乐，很享受，一整天觉得很享受，真的更加可怜，真的会更可怜，多过于值得去随喜功德。因此要去听龙婆的开示，没有谁听龙婆能听得懂的，因为法是无法透过听而学的，听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方向，为我们去实修，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能够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才能够明白龙婆所开示的这些。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那就够了。今天必须要特别讨好这个市场的这种方式来讲法，还有一些开玩笑之类的，今天看必须要开开玩笑之类的，不然就会太陶醉了。